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请翻开第四页。我们今天就要把净土赞净土超胜这个章节然后我挑选这三个大段也是这个章节里面的精华那么其他部分都是类似的意思所以我们就以这今天呢把这重要的几个部分我们来做个解释。好，我们看第四页第四行，众生一念心性与佛无二，虽在迷不众生一念心性与佛无二，虽在迷不觉，其或造业，被作重罪，其本具佛性，原无损失。譬如摩尼宝珠堕于清澈，只与粪秽了无有异。愚人不知是宝，便与粪秽一目视之。智者知是无价妙宝，不以污秽为嫌，并于澈中取出，用种种法洗涤令洁，然后悬之高床，即得放大光明，随人所求，普与众宝，愚人由是使之宝贵。好，我们来看到这一段，这一段是讲我们众生本有的这个佛性，我们这一念心性是与佛无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的外道他是没有谈到这一点我们呢是可以成佛的那我们本有的这一份心性，心佛众生都三无差别，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决定可以成就所以虽在迷不觉虽然是迷的状况，我们现在在是惑业苦的众生贪嗔痴还有业障深重的众生，所以呢在迷当中我们起惑造业做了种种的罪，但是呢我们的佛性没有减少，原无损失，没有减少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如果我们不去认同这个道理，我们就没有办法要成佛就要很久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我们要相信我们本具有这个佛性，完全没有损没有损失那只是因为迷的关系，所以我们重点是在我们要了悟。那么这里做一个譬喻，如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它躲在厕所里面躲于清澈，清澈的厕所，那么它跟粪秽跟粪便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不知道它是摩尼宝珠的话，它躲在这个掉在这个粪坑里面就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就没有什么。那么愚痴的人他不知道是宝，就把它跟粪便把它看成一样的，可是有智慧的人就知道它是无价的妙宝，就不会去嫌弃它，还会把它从粪坑里面取出来，把这个摩尼宝珠从粪坑里取出来，用各种方式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把它放在高的地方，让它放大光明。那么这个摩尼宝珠呢，它是随人所求随个人求什么，它就会与哪一种宝物给众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提的我们本有的佛性那么愚痴的人呢，他才开始知道原来有个摩尼宝珠才开始知道是个宝。那么我们佛呢，大觉世尊底下我们看底下倒数第四行，大觉世尊，世诸众生亦复如是。 众昏迷倒惑，被作五逆十恶，永堕三途恶道之人，佛无一念弃舍之心。佛呢，在这边呢，好，他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众生，佛都知道，他本有的佛性跟佛啊完全没有两样，所以虽然他是这个迷惑颠倒啊，造的种种恶业，那么佛呢都不会有一念弃舍之心，好，这个非常重要哈，没有一念弃舍之心。基本上，这个一念没有一念弃舍之心这件事情是一个基本。站在这个原则上，我们才开始有下面，好，下面必视其机缘，明显加倍与之说法，必了幻妄之惑业，悟真常之佛性，以至于圆证无上菩提而后已。好，就是基于我们不会去弃舍众生，这是一个基本。好，然后才开始想我要怎么样子去利益众生，所以视其机缘。好，佛陀呢，因为他圆满了，所以呢，他以他的智慧与各种神通，好，慈悲，好，再看各种的机缘，明显加倍来帮助众生，让他能够了掉他无始劫来的这个惑业苦，而了悟本有清净之佛性，然后证到无上的菩提。好，我会提到，我们会就是我刚刚就是在这一点上想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受菩萨戒的人哈，菩萨戒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戒体，就是不舍任何众生，它是基本上不要舍弃，好，内心里面不能弃舍。好，所以以前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强调，不要去说这个人没救了，不要理他了，好，不要讲这样子的话，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不要讲这个话。好，我们可以说他机缘未到，但是不要说不要救了。好，那这就是一念弃舍之心，那是会很损我们菩萨戒的戒体。那就算你没受菩萨戒，也很损我们未来受菩萨戒的这个戒体。好，因为你未来必定会受菩萨戒的，因为你必定要成佛嘛，必定要成佛，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呢，每一念心在现在，在这个心地上，每一个因都给它种得好。所以，假设我们有厌烦众生之心，啊，厌烦到啊，那好，已经是弃舍他了。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内心要赶快警觉到，我们要赶快升起一个慈悲心，觉得说众生都在惑业苦中，已经非常苦了，我们要悲悯他，然后心里要有个愿，虽然现在没有缘帮得上，但是呢，在未来生中啊，希望我有足够的智慧跟慈悲，如果在遇到的时候，好，那我呢能够帮上什么忙？好。那这个帮上这个忙是指顺解脱道，是能够帮助对方能够解脱生死的。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心，有这样子的心之后，我们才会开始无分别的去视及机缘，看看什么机会，然后明显加倍的去帮忙对方。好，我们来看下面最后一行，第四页最后一行，于罪大恶极之人尚如是，其罪越小者，其戒善具修，禅定立身者，亦无一不如是也。就是佛呢，他帮助罪大恶极的人，他都没有一念弃舍之心，当然罪越小的有认真的修善持戒，而且禅定力也够的，佛当然还是会加持，更会加持帮忙了。好，我们看下面 好，第五页第一行，以凡在三界之中虽有直身色性伏诸凡惑之人，而情种尚在，福报已尽，降生下界，欲尽逢缘，由复起惑造业。就是如果在三界中还没有解脱生死，好，那么只要我们本身还有任何一点执着在情种，好，还有任何一种好见思惑好在，那么福报尽了，就算升到天上，福报尽了降下来，还是会遇到恶缘，还会起惑造业的。好，由业感苦，轮回六道了无意识，好，就是继续的轮转，好，然后在惑业不中一直感召这个苦，然后一直轮回，永远没有一个了事。这一点好，很多人他往往觉得我很怕人家会认为这没什么，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好，等到我们苦来的时候，那会叫天天不应，好，叫地地不灵，那是很辛苦的事。轮回真的是非常的苦，非常非常的苦。好，你看我们周遭，你只要稍微，我们只要稍微发生一点大的事情，一点小事我们就快受不了了，何况大事。好，不管是意外天灾哈，或是事业哈，或是家庭，这轮回苦真的是苦。难道我们还没有办法去觉醒吗？好，所以底下故《法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不畏。若非业尽情空，断惑正真，则无出此三界之望。”所以《法华经》里面讲到，好，三界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好，啊，天界，啊，色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是没有个地方安全的。就像火灾一样，啊，天界就算你在这个色界的天界，啊，这个苦还是在逼迫的，那个只是潜藏的，因为你福报还在，等到福报没有了，整个苦就现前了。所以如果若非业尽情空，如果除非你业障尽了，好，业尽情空，情空就是指我们内心的这个执着，好，内心的感情上的执着，好，所有惑业苦，好，所有我们那个思惑，好，这个执着，如果我们没有断惑正真，这完全没有出此三界的希望。在圣道门就是依着戒定慧，好，然后銮定忍是第一法，讲禅定，好，然后到好二禅三禅，好，初禅，这个最低的要证到初果，好，最低是要在初禅，哎，不是，好，要证到这个那个慧解脱的阿罗汉，最低的禅定是在初禅，所以你要到解脱，你是基本的禅定是要有，如果我没有按照这样子一个次第往上走，那这样子就没有出此三界之望。所以我们呢，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八大师也讲过，现在要有出禅的人是非常稀少的了，连出禅哦，好，中国八大师有讲过。然后呢，在这个欧一大师他也提到，好，我们许多的祖师们都有提到，在现在要找正果的人，那是微乎其微，所以你要按照现在啊，我们去禅修，好，我们就是啊，按照这个啊四念处这样子往上一步一步走，这样子的话，要达到正果位，那是在末法时代非常难的。就算你都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 都不去碰，然后你都禁足，啊，都不出门，你精进用功都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是不容易的，啊，而且勇猛精进哈，勇猛精进也要看你有没有老师，如果你没有好的善知识，那也是危险的，因为中间你一旦有什么体会，啊，有什么体会，往往又会有那种会着魔的现象，好，对于圣境做圣解那就不好了，好，在楞严经里面都有提到，所以这条路是非常圣道门，好，这样子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往上走，这条路是非常多的潜在为这个风险的，好，你一关要过一关，没有善知识你没办法，那既然善知识你很难判断，所以你又没有办法去，所以你为走这条路在现在是很难的，啊，行不通，所以在现在念佛法门就非常重要，好，所以底下持者唯有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即可仗佛持力往生西方，好，即得往生则入佛境界，同佛所用，凡情圣见恶皆不生，则千稳万当万不漏一之特别法门也，实当末法舍此无数矣。所以净土法门它具有真心切愿持佛名号，就可以仗佛的持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啊，这种殊胜的功德力。如果我们没有走这个圣道门，而要能够解脱生死的话，就是净土法门，唯仗佛力，仰仗佛的力量，好，求生到西方。这个也不是只有我们凡夫众生，高根器的人，根器高的人更是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往生化，记得往生则入到佛的境界，同佛受用。因为到极乐世界哈，到极乐世界你可以到他方世界去供佛，你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到所有净土了，因为你任何的佛的净土你都可去，这个是佛的原理。然后你具备有哈许多的神通，哈神通变化的能力，这神通变化是让你修福修慧用的，好，而且你也不可能去着魔，不可能，因为那有诸大善知识，所以你唯有不退转，只有往前不会往后，好，所以既得往生那就等于就未来必定可成佛了。而且在那个状况下，你虽然是还没有正果位，还是有业障的，凡情圣界恶皆不生，你凡情你不会生出，啊，内心有一不可能有一念的烦恼会升起，因为这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在极乐世界你不会升起任何一念烦恼都生不起来的。好，那这个执着殊胜之见也没有办法升起。啊，楞严经讲的这个魔啊，啊，五十一魔啊，这个没有一个升得起来的。好，所以呢是一个千稳万当的地方。这个法门是一个千稳万当的法门，好，是一个完全万不漏一之特别法门，这个只有在末法时代，好，这是最适合的了，好，你舍此这个法门众生没有办法得以度脱，好，所以舍此无数矣，没有其他的方式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脆弱的，每一个众生非常脆弱，你一下子就没有办法了。现在的人生气起来哈，越来越不像人。好，他一气起来就真的是，哦，那个是很难想象的样子了。所以呢，你看现在贪起来也越来越不像人，那个贪的是贪得很狠，哦，贪得很可怕。末法时代是什么事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时代里大家都脆弱，谁都是顺贪嗔痴，没有顺解脱到的。 那么你要靠着让靠着这个圣道门戒定慧文思修一步一步的亲近自己，谈何容易啊！所以我们唯有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让我们不要退失掉。我们不用看说，我们不用看说根器啊，不用说我们钝根器的人，就算立根器的人，立根器的人也一样啊。很多也还是刚学佛啊，佛在眼前啊，然后三年后佛在远一点，再多年后你就佛在天边了。你立根器人也一样，因为你很多的那个诱惑太多，如果每天没有这个功课，没有做功课，你是很容易就迷失在里面的，就迷失在这个懒惰的环境里面的，一下子出离心就没有了，出离心是一下就没有了，很快的啊，很快就跟人这样子，跟人家这样子陷在人家的那种追求里面。好，所以如果在这个时代不仰仗多一点的功课，然后念佛，好，以念佛为主，那要极深能够断生死轮回，那是很难的。好，我们来看，好，我们翻过来哈，来看第十七页。十七页来讲到我们所有的祖师们，好，讲历代的祖师们，他怎么样子的，好，来弘扬这个净土。十七页的中间，好，算第六行，好，第六行就中间，朔自大教东来，愿公大师设以此为宗，出与同学会友，欲往罗浮以为道岸法师所留，永共遂先独往，至浔阳，赐死逃犯，敬仰道风，乃创西林寺以居之，是为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岁也。好，这里呢是在讲远公大师，我们初祖，净土宗的初祖。好，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我们称远公大师，他呢是在公元334年到416年，好，那么他以这个净土法门为他的最重要的啊主要的法门。那么他跟他一个同学啊慧勇法师，啊慧勇法师，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先要来南方弘扬佛法，先被道安法师所留，好，所以慧勇法师他是到后来还会来，到后来他也是参加这个东宁寺的123人结社里面其中一位。那么后来到浔阳就是现在九江，好，江西的九江，好，那么这个有一位刺史，好，有一位做官的逃犯敬仰这个道风，就帮他创立了一个西林寺，好，西林寺，然后远公大师呢就先住西林寺。好，那后来呢，好，到太原底下，是太原九年甲申年，远公始来以庐山，出居西林，以学旅敬重轻重，西林异末人农，刺史桓颖乃为创始于山东，岁号为东宁，啊，庐山之东，啊，这山东是庐山的东方，庐山的西方呢是创的是西林寺，那么这位刺史桓颖，他呢创东宁寺，啊，在庐山的东方，因为跟远公大师学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西林寺装不下，他就创东宁寺。那么在太元十五年庚寅年啊，七月二十八日，这时候远公大师呢就跟啊支数，就是出家众也包括在家众，总共加起来123人，结白莲社念佛啊，求生西方， 这123个人呢，他们是互相有约定的，是有共同写下一个条约的。好，就是呢，他们先往生的人哈，先往生的人要来接引后往生的人，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约定，约定要同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都要共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要跟要来接引后面往生的，意思是说后面往生的人哈，如果前面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好，在后面的人要往生的时候，他要随着阿弥陀佛，到他临终的时候，到后面的人要临终的时候，会各随着阿弥陀佛来共同接引，好，接引这个后面往生的人。那在这个慧远大师呢，他在往生的时候，刘一明哈底下，我们先看下面好了，命刘一明最后一行哈，命刘一明作文乐事，以命所事，而慧远法师亦遇其色。这时候，慧远大师就请刘一明刻这个石啊，做这个石，好刻石，好在这石头上，然后呢，来把他们的誓言给他写上去。那么慧远法师就是他这个同学啊，也一起过来。这个刘一明后来他先往生，好，刘一明先往生。后来圆光大师到最后，他是最后几个往生的。好，那么圆光大师往生的时候，慧远大师往生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讲：“我看到刘一明了。”哎，刘一明他就来过来接他，好，接这个慧远大师。所以呢，刘一明也依着他的愿力，好，因为大家共同发的愿，先往生的人要来接引后往生的人，随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好，我们看第十八页第一行，永公居西陵，于峰顶别立茅寺，时往禅寺。就是在西陵寺的时候，现在讲的是之前在西陵寺，这个慧永。是永公哈，不是那个啊，不是远公哈，是永公哈。那么他在西陵寺的时候，啊，他自己有一个茅棚，独立一个茅棚，啊，常常呢到那个茅棚呢去禅思，啊，那么到他的里面呢，啊，都会闻到这个香味，啊，闻到香味，啊，所以呢因号香谷，这其人可思而知也。好，他就有一个字号香谷，好，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好，他住的地方都有个香味。当员工初结社时，即有123人细数法门龙象，如中三斗。你看哦，员工身边的慧永法师就已经具有这样子的殊胜感应，他住的地方都有香味，那何况是远公大师呢？好，那么跟着远公大师的啊，有123个人，那么他都法门龙象，在家出家哈，啊，这二宗弟子都是如中三斗，意思是在儒学呢都会有很深的造诣。有远公道风霞波，故皆群趋而至。因为远公大师呢，他的道风啊，他的威名啊远播，所以大家呢都来亲近他。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哈，慧远大师他真的是非常很有威德的。有一位这个啊，那时候有一个在诗词上非常著名的，好，一时现在没想到名字，很有名，好，哦，谢灵运大家知道，谢灵运跟员工很好，谢灵运呢，他是非常的没有什么想要，觉得没有一个人在他眼中看得起的，他是个很高傲的人，那。别人都说远公呢，他非常的啊，就是很有啊，很有摄受力。他就心里面听都觉得说应该没什么吧，他就过去看他。结果一过去一看他，一看到慧远大师， 就不自禁的跟他礼拜了，就拜下来了。好，所以你看他的那种威德，好，这是圆工大师。好，我们来看，若中宫之事，31年之内，其路连色而修净也，蒙接引而得往生者，者多难甚数也。圆工大师他在啊弘扬净土30余年，能让经过他劝导而往生的多难胜数，你看这么多啊，多到难以数。所以呢，他是我们那个净土中的初祖。自后若谈鸾智者，道错善导清凉永明，莫不以此自行化他。就是从圆工大师之后，谭鸾大师，谭鸾大师是在476年，好，圆工大师是在他往生的时候416年往生。那么这个谭鸾大师是476年的人物，好，所以谭鸾智者道错，道错，智者大师隋朝的时候，道错禅师是562年的人物。所以呢，在这后代的这几个都跟随着这个脚步，受到圆工大师的影响非常的大。谭鸾大师呢，谭鸾大师跟道错禅师哈，他们同样都是住在玄宗寺，山西啊，山西有个寺庙叫玄宗寺。大家，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因为这是净土宗的祖庭啊，好，是我们的祖庭啊。那么这个玄宗寺很特殊啊，在山西，因为它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意义。谭鸾大师先在那边先住持啊，然后啊在那里弘扬净土。后来再经过道错禅师啊，道错禅师呢也到这个玄宗寺，所以玄宗寺呢是最早啊，最很早很早，除了东宁寺以外。好，他早期我们的祖庭。好，谭鸾大师就是写这个往生论著的啊的作者。然后智者大师当然大家都知道哈，是天台宗的祖师。好，那么智者大师呢，他是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你看啊，他是东方小释迦呢，好，东方小释迦，智者大师有这样一个名号，好，东方的小释迦。如果东方的小释迦就是仅次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是释迦牟尼佛，然后他称为小释迦牟尼佛，所以你看他是多么的这个智慧非常的高。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大祖师都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何况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以前啊看到智者大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心里就想说，哦，他都要求生极乐世界，那我必定一定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们的智慧啊，没有不可能有祖师高的了。好，我们是智慧浅薄。所以呢，看到这个祖师的行径，就我们就很容易可以确定自己的方向了。那么道错禅师啊，他也是非常的特殊的一个人物。以后我们有缘啊，我们来讲他的传记。好，那今天呢，我们是稍微这样子啊，稍微知道有这样子一个人。好，再来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大家都知道啊，他是二祖，净土宗的二祖。净土宗的二祖善导大师，他的师父是谁呢？就是道错禅师。好，所以道错禅师呢，上大师是一直道错禅师的。那么到他是曾经去过玄宗寺，跟着道错禅师学过。道错禅师一生讲经说法几百遍，好，以几百遍算哦。以前的人因为没有录音，没有录音，所以他们那个讲经啊，都是上百遍讲的。那这个善导大师去亲近过道错禅师。所以他受道错禅师影响非常大。再来清凉国师，清凉国师他是经过好几个朝代的国师，但清凉国师 它是以华严宗为主，可是一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后来写普贤恨愿品的著述，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永明延寿禅师，永明延寿禅师那更是大家都知道了。好，莫不以此自行化他。你看这么多的祖师都是以此来度化他人，然后利益自己。好，谈完著往生论著妙觉古今，好，我们刚刚提到的智者作十义论即成得失。这个智者大师做的这个十义论专门就是针对净土的十义论。许多人对净土的十种大的怀疑，智者大师把它一一破斥，写在这个十义论里面。所以即成得失，成呢就是把它描述出来，各种得失呢都写得很清楚。注观经书声明地观，这个智者大师呢，他都写了非常多的这个注书。那么他的注书里面许多地方都在教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他也把许许多多的这个直观的道理也阐明了。可是很奇怪，智者大师他写这个小止观、大止观、摩诃止观，但他自己的行持倒是很少禅，他是把这些道理都讲清了给众生，可是自己的行持他是念佛的，他是念佛的，还是诵法华经的。他到往生的时候只念两个名号，一个呢就是法华经经体南无妙法莲华经，再来就是无量寿经的经体南无无量寿经，然后再念佛，念阿弥陀佛啊，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他往生的时候是这样，往生的时候是骗不了人的，你什么时候能骗人都可能，可是往生的时候骗不了，脸色也骗不了，你怎么往生也骗不了。好，所以往生的时候那个脸色是就能看出他的整个人，就可以看出他一生了。好，我们来看下面。好，道错讲净土三经近两百遍，你看哈，那道错禅师他讲经就近两百遍了。善导书净土三经力劝专修，善导大师这个他有四帖书注解净土的，四帖书，这个呢都是劝专修净土。大家注意看这是真的是专修呢，他们那个时代专修是很专的，非常认真。你看他们的功课一天都是几万遍佛号，几万遍佛号。永明大师是你看他那么已经是那么高根器的人，都是几万遍佛号算的，永明大师是十万遍。好，那我们还有一个祖师是七万遍，我一时忘掉了，这是比较靠近我们现在的。好，不知道是彻悟禅师还是舍难大师哈，他们有一位是七万遍佛号一天哦，一天哦。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哈，没有关系，三万遍就好了，不用到太多啊。慧山禅师，我们最近代的，站得走的。法师里面站得走的就是慧山禅师，他跟白胜长老是非常好的，慧山老和尚他是站得走。那么他一天当中的功课呢，他就是三万声的佛号，阿弥陀佛的佛号三万声。那么他是这样站得走的，走的时候非常的潇洒，还先把大众集合起来，前几天就先集合了，说谁做住持啊，谁做什么啊，都交代好，说我哪一天要走。那大家都看他奇怪啊，师父你那么健康什么病都没有，然后还说哪一天要走了，大家都是不太相信的。 然后那一天到了，又把大家集合起来了，这次是在大殿啊。那然后跟大家交代完，好，然后大家一起好念佛，那他就站起来往前走几步，转个弯就站着往生了，啊，就这样，感非常的自在。你看人家来去自在，然后我们不会想想看我们怎么来去自在吗？好，我们这个人最重要的事情呢，这是这个关系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你看我们光是为了要买个房子就到处计划，到处看这个房子好不好，那个房子好不好啊，然后一直在计划，一直在想，你要换这个房子，要换到另外一个房子，你都拼命的要去想未来好不好，怎么好不好。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拖个躯壳要到下面那个躯壳，不是等于换房子，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精神去想说去哪里好不好，好，下面那一站要怎么走，赶快要想清楚啊，这是人生最大一件事呢。好，我们来看啊，下面清凉疏行愿品，啊，恨愿品，发挥就近成佛之道，啊，十八页的倒数第五行，啊，那么清凉国师呢，他著书这普贤恨愿品，他也把这个啊这个普贤菩萨导归西方极乐世界的精神，也充分的发挥了，好，讲清楚了。用明说四料简，直指极深了脱之法。四料简，啊，就是啊，有就是无禅有净土，万修万能去啊。你就算没有禅，你有净土也是万修万能去啊，去极乐世界。所以这是直指了生脱死的法。啊，自习诸中高人，无不皈依心净土。所以呢，所有的啊诸中的高人呐，啊，啊，都不归心，没有一个是不归心净土的。这是许多的宗派，他的开宗祖师，啊，也是归心净土的。为禅宗诸师专悟密修，疏扫明禅。但禅宗这个宗派哈，就有的是归心净土，有的呢就不见得这样了。好，他专悟密修，好，他就是私下在参禅了。